長期博弈基於對中國取代美國的戰略評估提出了美國的應對戰略，從中亦都是可以一窺目前拜登政府實行的對華政策。今年3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他主要對華外交政策演講當中表示，華盛頓將會同中國在應該的時候競爭，在可以的時候合作，在必要的時候對抗。杜宇松認為，美中競爭的實質主要是關於哪一個將會領導亞洲以外全球秩序，以及他們可能從這種領導地位當中創造什麼的秩序競爭，或者是很多的地方，但是不是全部，這個是零和遊戲。他基本上排除了單邊妥協、討論還價、是容納或者是安撫中國的戰略，以及是通過和平演變或者是政權的更替改變中國的戰略。在對這兩種戰略進行評估之後，杜宇松發現他的都是面臨著巨大的障礙，難以成功。於是他認為最符合邏輯的剩餘選項就是競爭戰略。杜宇松指出，美國競爭戰略的重點是削弱中國的實力以及是中國秩序，建立美國實力和秩序的基礎。這種戰略依在是不對稱，它部分是取自中國1990年至2000年代自己的大戰略。杜宇松認為，美國不能夠同中國進行美元對美元、船艦對船艦，又或者是貸款對貸款的對稱競爭，原因是中國純粹的相對規模。因此美國的努力往往應該是不對稱的，並且試圖以低於中國推動它的秩序建立的成本去削弱中國秩序的建立。美國國家利益中心研究員保羅·海爾說，如果這本書當中所反映的戰略和背後的心態是拜登政府所遵循的，這樣暗示了一種幾乎是敵對的、一種幾乎完全競爭的戰略。在軍事方面，杜宇松說，海灣戰爭以後，中國尋求以發展不對稱武器挑戰美國昂貴的武器項目，美國已經越來越多地借鑑中國的做法，尋求同樣的不對稱努力，從而使到中國的行動自由變得是複雜化。美國具備發展這些能力技術熟練的程度，而且已經就這種方法的粗略輪廓達成了共識，遠程精確打擊、無人駕駛航母攻擊機、無人水下航行器、具有大型的導彈、有效是載荷的潛艇、高速打擊武器以及地雷等，將會是關鍵的優先項目。這些能力不會受到中國自身反介入或者是區域拒止的影響，而且會使到中國在台灣海峽或者是東中國海、南中國海的兩棲作戰複雜化，它的成本是低於中國賴以裝備的這些昂貴資產。而在經濟上面，杜宇松說，以呼籲對一帶一路多邊化以及制度化的方式來挫敗中國的政治扭曲，多邊化和制度化可以限制北京以低於競爭性的貸款換貸款的成本向其他國家支配條件的能力。杜宇松認為，在政治上加入中國主導的多邊組織塑造有時阻礙它的發展。中國曾經以單一席位在談判桌上面挑戰美國以昂貴代價在亞太經合組織以及東盟地區論壇訂立規則的努力，華盛頓應該是加入其中，改善或者是以比中國建立他們更低的成本拖延他們。在亞洲，這些努力應該是集中在中國利用來設立經濟和安全準則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及是亞洲相互協作和信任措施會議合議的。杜宇松在展述中國30多年歷史，是對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四屆領導人一直實行的削弱美國、取代美國秩序的大戰略的時候表示，根據中國不同時期對自己實力的權限，這個是大戰略分為是三個時期。第一個階段，從1989年到2008年，它是始於天安門事件、海灣戰爭以及蘇聯的崩潰，這三大導致北京加劇對美國威脅認知的事件之後。而在這個之前，美中曾經是對抗蘇聯的準盟友，但是三大事件發生之後，這一切突然發生了變化。杜宇松仲寫道， 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抗议活动提醒北京注意美国的意识形态威胁，台湾战争的迅速胜利提醒北京美国的军事威胁，失去苏联这个共同对是提醒北京美国的地缘政治威胁。好短时期，美国很快替代苏联视为中国首要安全问题，从而产生了一个新的大战略。一场长达30年是取代美国实力的斗争诞生了。杜宇从中指出，刀康养晦，收敛锋芒，等待时机是邓小平随后为中国降低美国压制风险，削弱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为中国的自主发展提供条件的战略方针。书中还提到了1989年7月1号，当时任是老布什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斯考克罗夫特在六四镇压之后不到一个月秘密访华的故事。在全世界谴责中国暴力镇压的声浪当中，斯考克罗夫特代表布什总统安抚北京，指出制裁行动是实为是舆论所逼，希望维护美中关系，但是他的努力遭到邓小平严厉的批评，指美国的介入反革命暴乱太深。之后邓小平公开指美国和西方国家真的是希望中国动乱，企图向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而之后的近20年里面，时任中国领导人的江泽民以及是胡锦涛都一直明确地将美国定义为是中国的主要威胁，将美国当作是中国的大战略的重点对象。杜宇从论述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认为这个并不是一项永久性的战略。他说，韬光养晦其实是邓小平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绝不当头、有所作为24个字的战略方针的浓缩，在邓小平和江泽民、胡锦涛的很多内部讲话当中，都明确地将这个和中国当时实力相对于美国较弱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个是一个争取时间、自主发展的工具性和有时限制的战略。杜宇松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启动了直到2016年结束的第二次取代美国战略。他的目的是在寻求在亚洲建立中国区域霸权的基础。这场的危机令到北京视美国势力的减弱，使到中国更大胆推行更加有信心的政策。杜宇松在书里面是写话，对邓小平有所作为所作出的修改的第一人是胡锦涛。在2009年，在一次对外交人员的讲话当中，胡锦涛在邓小平的有所作为之前加入了积极两个字，积极有所作为。中国不再只是削弱美国的实力感兴趣，而是显示要在亚洲建立地区秩序的转变。书里面有一段有趣的描述，就是时任中国外长的杨洁篪在2010年东盟地区论坛上面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其他是小国，这个是事实。这句话是震惊了该个地区很多国家。杨之前希拉里国务卿在论坛上面批评中国的南中国海主张，杨洁篪一改平时和蔼迷人的态度，气冲冲地离开会场一小时。而在那一个阶段，中国在军事上从仅仅是关注通过海上拒入、强调地雷、导弹以及是潜艇来削弱美国力量，转变到通过海上控制以及两栖能力建立地区秩序，强调航空母舰能力更强的水面舰艇、两栖部队、海外设施，以及是曾经忽视的各种能力。而在政治上，杜宇松写话，北京率先是推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且将此之前默默无闻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提升到安全领域的制度化程度，希望这两者都有助于按照自己的喜好建立区域秩序。而在经济上，全球金融危机帮助北京摆脱防御性经济状态，转移推进能够使到中国建立自己的胁迫性自愿性经济能力的经济国策。这个的努力的核心就是一带一路计划，它对邻国强力使用了经济国策，试图获得更大的财政影响力。2016年，在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当选之后， 在習近平百年未見之大變局口號之下，中國啟動了第三次的取代戰略，這次是在世界範圍內擴大他們削弱美國和建設自身的力度，以取代美國作為世界領袖的地位。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兩宗事件是令人震驚的，因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正在退出他們幫助建立的國際秩序，創造了中國領導人和外交政策精英所說的歷史機遇期，以將國家的戰略重點是從亞洲擴大到更加廣泛的全球，以及是它的治理體系。而在這種背景底下，加上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習近平進行了戰略調整，將會在爭奪全球領導地位的競爭當中趕超美國作為它的最終目標。而在政治上，北京將在全球治理以及是國際機構當中發揮領導作用，以犧牲自由為代價推進專制的規範，分裂美國在亞洲以及歐洲的聯盟。而在經濟上，削弱支持美國霸權的金融優勢，在美國去工業化的同時，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搶佔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制高點。在軍事上，中國人民解放軍將會成為一支在世界各地設有軍事基地，能夠在多數地區甚至是新領域捍衛當中中國利益的世界軍隊。杜如松認為，這本書最重要的最有價值的一件事，是它駁斥了中國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便歸因於過去幾年習近平的性格和個人野心的說法。美國國家利益中心研究員海爾對美國之音說，杜如松非常明確地指出，中國行為和戰略當中的多數趨勢早於習近平就出現了。對於中國戰略的演變而言，基於歷史以及系統的實力趨衡失衡，已僅僅是領導人的個性更為根本。美國亞洲協會主席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在該書的評語當中說，長期博弈呈現了美中關係辯論當中很大程度上便長期忽視的東西。從歷史的角度洞察中國列寧主義體制以及戰略的本質。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21世紀中國中心主席謝淑麗說，中國想要啲咩嘢？杜如松係根據豐富嘅中國文件以外行為證據，提出咗一個有說服力嘅案例，即係中國嘅一貫戰略一直係取代美國。佢說服咗佢係重新審視對中國嘅目標係開放同可塑嘅觀點。佢亦都引入咗引人入勝嘅著作，應該係成為研究中國領域嘅經典著作，成為每個試圖了解美國對華最佳戰略人士嘅必讀之物。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的哈佛大学教授加雷厄姆艾利森写话，一本和中国挑战和搏斗的必读之作。杜如松对中国的中文文件的仔细分析，是有力证明了中国正在推行颠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大战略。美国前国家安全副顾问博明写话，運用原始資料和清晰的分析，杜如松揭秘了過去30年北京的大戰略，一廂情願的思想家將無法對這本出色的著作的核心發現提出任何可信的反駁。在長期博弈的結論部分，杜如松指出，目前美國正處於其近代歷史上第五次衰退主義的浪潮當中。在杜如松看來，對美國抱悲觀主義態度的人有著看衰美國以及看強對手的一體兩面的特徵。具諷刺意義的就是，杜如松在批評看衰美國的悲觀主義的時候，用來作為把標的卻是半個世紀前為美國打開中國大門的亨利基辛格博士。他講了一個故事，1970年11月的時候，任美國海軍上將的祖母阿爾特和國家安全顧問的基辛格坐火車前往觀看一場足球比賽，在車廂裏面的交談當中，為蘇聯在軍事平衡當中的優勢而感到煩惱。祖母阿爾特回憶說，基辛格認為美國就好像很多早期文明的一樣，已經超越了自己的歷史高點，美國缺乏耐力去對抗俄羅斯人， 鉴于呢种嘅趋势，基辛格话佢嘅工作就系要说服俄罗斯人给予美国可以得到嘅最好嘅交易，因为认识到历史力量有利于佢哋。基辛格后来系否认佢曾经咁样讲过，但系都如重指出，事实上上个世纪60年代，基辛格公开写过美国衰退嘅文章，并且喺上个世纪整个70年代响接受媒体采访嘅时候，经常谈到咗呢一点。长期以嚟，他对美国的地位相对于苏联的悲观态度是众所周知。杜如松认为50年前的悲观情绪在美国重新出现，美国正在面临着巨大的国内压力，而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出现在地平线上面。今日基辛格的论点的翻版可能认为中国主导了全球制造业，高科技领域日益与美国相比美，从购买力看拥有比美国更大的经济，有一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并且比多数国家更好地处理了百年紧建的大流行，成为了2020年唯一避免衰退的大国。相比之下，在北京甚至在华盛顿的很多人认为中美国是陷于毫无希望的分裂和僵局，治理体制不断地恶化。杜如松问到，面临着历时数年的大流行、工业侵蚀、债务膨胀、民主受损，以及是全球声誉下降等问题，基辛格的悲观情绪可能是必然的吗？陷入宿命论亦都或者是为时过早。杜如松话，他说上个世纪美国发生过四次衰退的主要浪潮，第一次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但是经过罗斯福总统的新政计划是重塑了美国，到战后美国又返回到最佳状态。第二次出现的就是1957年，当时苏联发射了第一颗的人造卫星史普尼克一号，但是之后美国建立了联邦支持的科研以及教育机构，使到美国在后来数十年里面成为了太空科技的领导者。而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第三次衰退主要浪潮最为漫长，美国经历了社会动荡和政治暗杀，布雷顿森林货币系统系崩溃，以及停止通胀的倒力，李克松总统被弹劾，以及西贡政权倒台，但是最终这些事件都带来了调整和更新，社会的动荡推动了民权的改革，弹劾行动重申了法治，布雷顿森林的崩溃带来了美元的统治地位，越南的失败结束了征兵，苏联入侵阿富汗加速了他的崩溃。第二次的衰退主要浪潮发生在1980年到1990年代，以工业侵蚀、贸易逆差以及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为特征，促使到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中加斯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提出冷战结束、日本赢的口号，但是美国仍然是成功地利用信息技术革命。中加斯发表上述的言论之后的10年，美国被誉为是无与伦比的超级大国。现时当美国处于第五次衰退主要浪潮当中的时候，杜如松表示，悲观主义者往往忽视了美国对中国的优势，人口年轻、财政优势、资源丰富、边界和平、联盟牢固、经济创新。而此外，在中国崛起的40年里面，美国一直是占据着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1/4，这个不是偶然的。杜如松表示，悲观主义者亦都忽视了美国的吸引力，美国的软实力来自它的开放的社会和公民的信仰。乔治·弗洛伊德遇害事件发生之后的抗议活动被中国错误地视为是美国衰落的标志，但是它是反映了公众为实现美国创新价值观而进行的斗争，这种价值观吸引了全球的观众。杜如松，对美国来讲，衰退与其说是一种条件，不如说是一种选择。下行的道路贯穿于美国两极分化的政治制度当中，与此同时，远离衰退的道路可能进入一个罕见而且具有两党共识的领域，美国需要迎接中国的挑战。他引述政治学家亨廷顿的讲话，每一次美国衰退，这个国家都展示了一个不寻常的自我纠正的能力，而唱衰美国的人每次都扮演了防止他们预见情况发生的不可或缺的角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华盛顿报道。